谭嗣同被捕以后押到刑部大牢，这屋啊那简直环境太刺激，四外是高大的墙壁，又潮又湿又阴暗，靠着墙角这儿有一张不高的木床，上头铺满了稻草，谭嗣同就是在这儿度过的。他带着三大件的刑具啊，能有50余斤，行动十分困难。在床边有张小桌，桌上还有文房四宝。说准备这个干什么呢？不是说叫他念书写字儿，主要是叫他想起来很招供，专门为画供准备的。在谭嗣同脑头的挺高的地方有个小窗户，这窗户是长方形的，这是唯一的气孔，透过这小窗户能瞅到外面，别的看不见，只能瞅着天。谭嗣同自从入狱以来瘦多了，眼窝深陷，身体日渐消瘦，主要是饮食不济，睡卧不宁。但是谭嗣同并不是怕死，每逢半夜他就醒，醒了之后两眼望天，透过那小窗户瞅着不大那天地，满脑子胡思乱想啊，他也不知道想什么。一会儿想到他的童年，陶然亭、龙泉寺、荒郊，母亲徐氏的坟，两个哥哥的死，童年是怎么度过的？有时候想着想着，他就入了神了。可有时候想到自己亲密的战友康有为、梁启超，据说他们已经平安脱险了。谭嗣同感到欣慰，他又想到好朋友唐才常、林圭、蔡锷，这些人现在何处呢？他们知道不知道自己的处境？这些人年轻有为，泼辣能干，相信自己死了之后，这些人还继续挑着维新的大旗，还能斗争下去。他蛮有信心，相信维新事业早晚必定获得胜利，这个黑暗的制度绝不会长久啊。另外他也想到本身的事，首先想到他爹谭继寻。哎呀，想到这儿，谭嗣同心里不好受啊，两眼湿润。虽然说这些年跟他爹一贯在政见上对立，他爹看的是红，他瞅的是黑，他爹主张守旧，他主张维新，为这事儿父子之间闹得相当不睦。然而血缘关系高于一切呀，那是他爹呀。如今60出头的老人白发苍苍，如果得知自己的修信，爹的心里是什么滋味？而且几十年养育之恩能忘吗？人家儿女围在堂前尽孝，老人死了之后能顶灵架上披麻戴孝养老送终，而我这些全做不到了。想到这儿，嗣同的心里不是滋味，但是他又想到自己被捕之后家被官方给抄了，事先自己写了封假信跟父亲断去了感情，相信这封信已经落到荣禄、袁世凯等人手里了。 在一定的方面能起到保护爹爹的作用。如今自己所能尽到的孝心也就仅此而已了。另外他想着妻子李运娘，觉着对不起老婆呀，自从李氏过门以来就没享受着一天温暖，跟自己提心吊胆过日子。可现在他如果听说自己挨了刀，心情如何呢？不问可知，这是个严重的打击。但是谭嗣同又一想，这样也好，我死了之后运娘省了心了，另外我家里的料有积蓄，也可以使他安度晚年，过几天舒心的日子。他默默地说，运娘啊，丈夫对不起你呀，你就原谅了我吧，相信你是个聪明人，同情你丈夫创这番事业。另外他也想到王虎，又想到罗英，哎，总而言之全都想到了。这一天他半夜又醒了，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外边传来第一声鸡叫，紧跟着这鸡全叫开了。他翻眼一看，天灰蒙蒙的，要快亮了。谭嗣同突然心潮翻滚，从床上一跃而起，抄起那支粗笔蘸着墨，奔墙壁他就来了，哗楞哗楞哗楞，拖着沉重的脚镣来到墙壁上。这块正好得眼，也看得清楚，他手提粗笔，双眉紧锁，料加沉思，提起笔来在墙上留下一首诗。这首诗是这样写的：望门投止思张眼，人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写完了，谭嗣同铸字推敲，认为这满意之后，把身形转过来，啪，把这支粗笔扔到地上。那位说：“你说的是什么玩意儿？这四句话什么意思？”咱呢，作为一个解释，这是谭嗣同临死留下的几句话。头一句，望门投止思张俭，咱解释这句，张俭呢是个人名，据史记上考察，他是后汉的人，在山阳郡当督察，这督察就是言官。张俭这个人为民除害，是个清官，很受老百姓的拥护。后来他在山阳郡一调查，发现侯览的家族，侯览的母亲鱼肉乡里无恶不作，苦害乡亲，罪恶昭著啊。后来这张俭气愤不过，就给汉桓帝上了封奏章，揭发侯览的罪名。那侯览是东汉时期著名的十常侍之一，这十常侍还了得吗？谁惹得起呀？你就是位列三公的官员也惹他不起呀。 这张俭就敢以小犯上，揭发他的罪恶。结果这个事儿被侯览知道了，他一看恨之入骨，马上罗织张俭的罪名，然后下话捉拿张俭。张俭没办法了，弃官而逃。但是他到哪一家，老百姓都拥护，到谁家，谁家藏起他来，官兵就没抓着他。这个历史典故韩嗣同非常熟悉，所以这头一句话就这个意思，望门投止思张俭，说我呀跟张俭也差不多，我逃跑不是不可能，我要藏到老百姓家里头，他们也不会不收留我，但是我不想这样做，我不想走。这是本诗头句话的意思。第二句话，人死须欲待杜根，对这句话有不同的解释。有人以为谭嗣同的心里的指的这个人死是等待时机，等待什么机会，他心里的还有什么谋划。但是呢，究竟谭嗣同怎么想的，谁也猜测不透。这二句话只能是这么解释，是等待时机的意思。这第三句，我自横刀向天笑，这好解释，就我视死如归，无所畏惧，死算得了什么，就这个意思。第四句，去留肝胆两昆仑，留是自己留下了，去是谁呢，是康有为、梁启超，说我的留和他们的去都是肝胆相照的。也有人认为两昆仑之中是指康有为和大刀王五而言。哎，不管怎么说，谭嗣同是指的他那些亲密的战友。咱们书归正传，谭嗣同写完了又倒在那床上，哎，这时候天亮了，忽然间就听着外头脚步声音，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牢门开了，从外边闯进一帮如狼似虎的狱吏，呵，一个个横眉立目。谭大人，请起来吧。谭嗣同就预感到不妙，赶紧站起来了。什么事情？请谭大人更衣。旁边有人拖着个盘，里边有一套新行衣，大红的醉衣，大红的醉裙，请你换上吧。谭嗣同不明白，认为给换套新衣服比较干净一些，他哪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换衣服。把衣服换完了，又有人拖过一个盘来，里头有三盅酒，一碗饭，饭上还有一块肉。嘿，谭大人，该吃早点了，用饭吧。谭嗣同能吃下去吗？但是他把这三盅酒喝了，也就吃了一口饭。有人把盘子端走，那提牢官看了看他，谭大人对不起，麻烦你跟我们出去一趟。带走，就这样把谭嗣同押出牢房了。拉哪去了？先到御神庙拜别了御神，用胶水把头发重新梳了，脑袋上还给插了两朵花，然后打囚车装入木笼，出西门直奔菜市口。 住在北京的人没有不知道，菜市口是刑场，专门砍脑袋的地方。在昨天晚上，菜市口就戒严了，步兵统领衙门呢，刑部衙门的顺天府的官人全都出动了，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有很多人拿着锤子钉子叮叮当当把监斩台给搭好了。附近的老百姓一看就知道有出大差的，要砍人，不知道砍的是谁，一看这形势知道被砍的人是个了不起的人，看这样还不是一个，大家奔走相告，议论纷纷，老百姓站得远远的在这看热闹。到了第二天，日头升起老高来了，步兵统领衙门又派来500兵，这500兵跑步前进，都带着快枪，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军兵们站好，然后四散开，枪口对外哗啦顶成子弹，如临大敌呀！老百姓一看，怎么这么兴师动众啊？看来今天被出斩的人是太重要了。看热闹的老百姓不下几万人，墙上、房顶上、树上都是人了。别看人多，鸦雀无声，地下掉根针都能听见。在5时以前，人们往东北方向一看，又来了一队骑兵，在骑兵的后面一拉六辆囚车，囚车里头6个人，在囚车的两旁都是身披大红的刽子手。哎呀，那刽子手脸上抹着鸡血，你们说抹那玩意干嘛，怪吓人的。哎，就叫他有这个凶劲儿，都说鸡血辟邪，怀里头抱着明晃晃的鬼头钢刀，肩压着囚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直送到刑场的边上。在囚车里有6个人，头一个就是谭嗣同，第二个是康有为的亲兄弟康广仁，第三个是24岁的年轻人叫林旭，第四个是刑部主事刘光弼，第五个叫杨申秀，第六个就是杨瑞。这6个人就是史书上称之为的6君子。6个人在囚车里抬头望了望天，今天天有点阴沉沉，出发那阵还没下雨，等他们到了刑场细雨蒙蒙啊。特别是康广仁这个人，大说大笑，大山大叫，哈哈哈哈哈！哎呀，够凉快的啊！老天爷给咱们哥6个送行，痛快，痛快！挨着他的是林旭，咱刚才说了，这小伙子才24岁，最有才华，受到光绪帝的赏识。封他4品京卿，在军机上行走，可以参赞国家大事啊。这小伙子是最有才干的一个呀。他看了看天，瞅瞅这刑场，微微的一笑，哼，没想到我等图强身犯了死罪，正气灭了。刚说到这儿，康广仁不乐意听了。哎，林旭， 你怎么这么气来呀？咱们府怎么正气就进了呢？我不这么看，我认为咱们这一死，正气是刚抬头，用我们的鲜血唤醒民众，维新运动早晚必获成功。好嘛，他这一乐，声震刑场，维护秩序的当兵跑过来了，夸夸夸夸，出台捉贼，啪啪，搂头就是两鞭子。有人手里头拿着块布，那意思你再吵吵，就给你塞嘴里，给你带上嚼子。康广人不吃眼前亏，就这么的乐了一乐，不言语了。他们的行车来的时间不大，后面是铜锣开道，哈哈，监斩大臣刚毅领着文武百官来了，陪着他的人可真不少啊。刑部的六位堂官，督察院的院士，各种官员前仆后拥啊。他这座八抬大轿等来到刑场边上，有人把大轿落地，撤掉扶手板，撩起轿帘，刚一在里头哈着腰出来，说这家伙长得猪肚子脸，窄脑门，嘟噜腮，由于他高兴也喝了点酒，这脸上跟猪肝那色儿差不多。再看他怀中抱着圣旨，用眼睛往周围打量打量，一看戒备森严，他觉得挺满意，微微点了点头，迈着方步登上监斩台，文武在两旁陪伴。这家伙坐下就片刻之功，就听见在刑场上头声追魂炮响了，刚一吩咐一声，来人开囚车，把六个犯人给我提过来。
这这稀里哗啦，
囚车一开，六个人被架起来。谭嗣同一看，这是正好的机会，刚毅啊，我有一肚子话要问你，我看你何言回答。